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28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4集中的两个小故事。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讲积德行善是最好的风水。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讲美国为什么制裁一个厦门小警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4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儿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儿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儿，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冯瑞英遭诬判四年，宁夏栾宁在石嘴山监狱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北京七旬张秀芬遭八个警察辅警毒打骨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冯瑞英女士今年7月22号遭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非法勒索罚金2万元。目前冯瑞英被劫持到马三家监狱遭受迫害。冯瑞英今年50岁，她在20多岁时曾经患有妇科病、心脏病、皮肤病。1997年冯瑞英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做事，慢慢的一身的疾病不翼而飞，心情也变得开朗。家人亲友都目睹他惊人的变化，很多人因此也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冯瑞英遭到了中共当局多次绑架、非法关押。2000年冯瑞英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北京警察绑架打骂，后被乡派出所警察劫持回当地，非法关押在建平县拘留所300多天，期间他遭狱警殴打、侮辱、奴役。多年来，建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及乡派出所警察综合办人员多次闯到冯瑞英家搜查、恐吓、打骂、监控行踪及通信、扣押身份证、抢走个人物品，导致冯瑞英的家人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2021年11月，建平县公安国保大队奎德宿乡派出所警察闯到冯瑞英家非法抄家，并将他绑架。冯瑞英被非法关押到朝阳市西大营子拘留所。今年7月22号，冯瑞英遭中共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宁夏法轮功学员栾宁先生在宁夏石嘴山监狱遭残酷迫害，2021年出现严重病症，生活不能自理。现年63岁的栾宁原在宁夏劳动人事厅教育中心任副主任。栾宁自幼体质不好，得过两次肝病。栾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法轮功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思想境界、道德得到了升华。没过多久，几种慢性病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栾宁因不放弃信仰，先后三次被中共警察绑架，累计遭冤狱七年。在银川监狱，栾宁曾被强制集中到砖窑里做奴工，遭顶墙、弓腰、扎绳子等酷刑折磨。在石嘴山监狱午间区时，栾宁遭坐小椅子、熬鹰、捆绑倒挂等酷刑折磨。2017年栾宁给民众邮寄真相劝善信，遭邮局人员诬告，被公安国保人员跟踪监控，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栾宁被非法关押到银川市看守所。2019年2月，栾宁被宁夏银川市中级法院非法开庭。栾宁在法庭上讲述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好了，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能放弃名利并且受到好评的经历。因不放弃信仰，失去了工作和所有待遇，自己做冤狱，家人被歧视，现在已到退休年龄，生活无着落，给相关部门写信申诉、申冤、信访，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自己依然本着法轮功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怨无恨，写信反映问题，何罪之有。栾宁提醒公诉人和法官要坚守良知。在宁夏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的操控下，栾宁被宁夏银川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十年，勒索罚金10万元。栾宁被劫持到宁夏石嘴山监狱遭受迫害，
日前得知栾宁已经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据明慧网报道，北京丰台区七旬法轮功学员张秀芬女士今年7月5号被丰台区青塔派出所警察绑架，遭八名警察辅警毒打，造成胸椎肋骨骨折、腰椎压缩骨折。张秀芬家住丰台区吴家村，修炼法轮功后她获得了身心健康。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张秀芬因为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三次，累计遭冤狱五年半。第三次在劳教所里被打得一只眼睛视物不清。2016年10月，张秀芬又被丰台区青塔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冤判四年半。今年7月5号，张秀芬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在返家途中被丰台区青塔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搜走张秀芬家的钥匙，带领部分警察闯入他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1500元人民币。在青塔派出所里，警察李明、于洋等八人殴打张秀芬，将他打得十分严重，看守所拒收。两天后，张秀芬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经航天中心医院诊断，张秀芬胸椎肋骨骨折、腰椎压缩骨折。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政要谴责中共，呼吁停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长达23周年之际，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各地举办了集会，呼吁停止迫害。澳洲各界政要或通过参加集会，或致信给各地主办集会的法轮大法学会，公开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们有的表示，让人们了解真相很重要，有的呼吁国际社会人性和良知的觉醒，有的赞扬法轮功给人类带来内心的平静和身心的健康，并且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毅力和努力。还有的表示，澳洲人必须捍卫真善人普世价值，现代中国必须恢复真善忍信仰。澳洲绿党外交、和平与和裁军发言人、西澳绿党参议员乔丹·斯蒂尔·约翰向澳洲法轮大法学会发来了支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支持这个集会，并认识到让人们了解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所遭遇的事情的重要性。在维持我们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时，我们不会忽视中共对这么多人的权利的侵犯。我欢迎并赞赏澳洲法轮大法学员的贡献，正是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使这个国家如此繁荣。我们的团队祝愿你们的集会取得圆满成功。维州自由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布里克说，最了解自由意义的人往往是那些已经失去了自由的人。我接触过的很多来到澳洲的人都有过失去自由的经历，其中很多是法轮大法学员。他们在中国被迫害，而且至今还在被迫害，已经23年了。林布里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真善人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原则，也是对全世界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不捍卫这些原则，不采取行动制止在另一个国家发生的迫害，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在澳洲发生。维州立法会议员、民主工党维州领袖伯尼·菲恩在支持信中声援法轮功学员。菲恩说，我向法轮大法团体致以热忱的祝愿，请坚定不移，我与你们并肩而战，你们也是我们一定会赢的。南澳立法会议员弗兰克斯在支持信中说，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面对23年漫长的迫害， 我要感谢与这场迫害做斗争，为自由和民主奋斗了这么久的社区成员。我赞扬在艰难岁月中坚守真善忍原则的法轮功修炼者们的精神。澳洲昆省绿党议员、昆士兰绿党的气候行动、就业、公正和环境问题发言人迈克尔·伯克曼说，2022年7月20号是中国大陆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第23年，我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呼吁停止暴行和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963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说，没有共产党，你们吃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真的是共产党养活的吗？纵观历史，无论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为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任何政府及工作人员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养活任何人，因为他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样不做工、不种地、不创造价值，他没有钱。中国农民种地、工人做工、知识分子搞科研，所以财富都是百姓创造的。其实在中国，每个中国人一出生，只要消费就是纳税人，但为什么中国百姓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呢？因为共产党在设计个人的账单发票上没体现出税收的详细情况，并刻意不给百姓普及税务知识。比如水电煤气账单上不显示税金，只显示单价，而单价里其实已经含着增值税。再比如在商店或网上购物，商家开给个人的发票上，商品单价其实也是含有增值税的。工厂商店交到中共各级的增值税，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在中国境内，无论是谁，只要你消费一元，其中大概就有近五角钱的税钱交给了中共政府。但是这些税收知识绝大多数中国百姓一无所知。另外，共产党执政后走了一条高税收低收入的路。假如你一年创造百万元产值，他给你的工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是你工作时赚来的，不是共产党给的。但是你创造的价值中的大部分还要承担养活共产党各级官员的支出。中共目前开征的税种有18种之多，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等等。另外，中共从来都没有恩赐给老百姓财富，相反，他长期以来像吸血鬼一样附在广大中国老百姓身上，想尽办法抢占百姓们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肆无忌惮地侵吞并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中共落马官员们曝光出来的贪腐数字之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案例，比如中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董事长赖小民贪污人民币 17.88 亿，另非法占有公共资金人民币2500万。山西省中阳县前县委书记张中生贪污人民币 10.4 亿，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受贿 1.29 亿元，滥用职权造成损失 14.86 亿元等等。这还是中共当局报道出来的数字，真实贪污的数额究竟有多大，外界很难知道。同时，老百姓所负担的中共行政机构却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有报告显示，
同样创造百万元 GDP， 所对应的行政官员数量，中国远超很多国家。前几年也有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国民税负负担世界第二，政府机构行政成本世界第一。以2007年数据为例，比如纽约，人口1800万，GDP 2.6 万亿美元，市级领导6人。东京，人口1300万，GDP 1.1 万亿美元，市级领导7人。而中国仅辽宁的铁岭一市，人口才300万，GDP 46亿美元，但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六七倍。在正常社会，比如西方的民主国家，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政党的经费包括竞选完全靠自筹，而中国老百姓却要养活党政两个班子，党务支出还不公开，或是混在政府机构支出中，完全是暗箱操作，官僚集团结构之庞大臃肿，各种刁难寻租之多，常令企业经营者头疼不已。老百姓曾有顺口溜称，吃喝嫖赌抽，报销何时休。五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百姓们却可以自由繁衍后代，一代一代地走过来。从唐代的万国来朝，到清代一度达到世界 GDP 第一，并且演绎了灿烂多姿的传统文化，各类艺术成就之高，令人称绝。但是中共夺权后，强行垄断各种国家资源，从思想信仰到生育问题，从经营许可到收入分配，全方位钳制人民，使人们形成了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错误观念。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当政，特别是西方国家，老百姓的收入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退休及福利待遇也很好。据2007年的统计显示，仅公款出国考察、公车开支、公款吃喝的三公消费，中共的所谓公仆们就挥霍了中国纳税人9000亿人民币的血汗钱，是同年国家支出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尤其是中共的 2% 特权组织却占据了 80% 的社会财富，更是世界之最。如果中国民众彻底抛弃中共这个吸血鬼，那么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活动经费、各种开销不再由老百姓承担，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钱财，国库都会更加殷实。没有了共产党，普通百姓的腰包一定会更实更鼓。所以是中国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到底谁养活了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聊聊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 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儿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鼓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是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的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进行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 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四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资深医生冲破现有知识的局限，走上大法修炼的道路。二，淋巴癌消失，大法显神奇。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资深医生谈冲破现有知识的局限，走上大法修炼的道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1月30日。我是一名医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已经20多年了，先后在大专院校学习了5年西医、5年中医，并在儿科、内科、老年科等广泛的医疗工作中运用中西医的理论知识和各种技能，为许许多多的病人诊治过各种疾病。在实践中我发现，尽管医学在不断的进步，新的治疗方法在不断的被发现发明出来，可是仍有许许多多的疾病，如动脉硬化、糖尿病、各种癌症等，还是无法攻克的。而且还在不断地出现稀奇古怪的新的疾病，像艾滋病、疯牛病等等。我作为一名医生，整天和病人打交道，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却无能为力。我苦苦地思索，这么多疾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呢？我虽然是医生，也免不了得病。我从20岁开始就患上了青光眼、颈椎病，我非常清楚这两种病的后果是随时可能导致双目失明或全身瘫痪的。所以20多年来，我查阅了不少资料来探讨其病因和根治的办法，也亲身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好长期使用药物或物理疗法来缓解症状，控制其发展。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不断地添加了一些新疾病，像受点凉就拉肚子，要不就是感冒、咳嗽、关节痛，所以常年离不开药。有什么办法能够使自己摆脱这些疾病的折磨呢？难道人生只能这样生老病死，无可奈何地过一生吗？1995年5月，一位同行送给我一本书《转法轮》。当天晚上，我刚看就被书中那博大精深的论述给吸引住了。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应该跳出现有的医学框框，换一个角度去探索疾病的诊治呢？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应该冲出现有知识的局限，重新认识一下人类和宇宙呢？我拿着书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了6讲。5月底，我又开始认认真真地读第二遍，没想到刚读到一半时就出现了全身发冷、腹痛、腹泻等反应，折腾了一夜没吃一片药， 第二天早上就完全恢复了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状，而且身体变得轻松。我觉得很惊奇，我还没有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只是读了书，就出现了像书中讲的清理身体的现象，大法真是神奇。同时我也感到，在我多年以来所学到、所了解的知识以外，还有更广泛、更玄奥高深的领域，那是只有修炼才能达到的。我反复读转法轮，随着认识的提高，六月底我正式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学习五套功法，并用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提高心性。随着修炼，我的身体在不断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各种疾病都消失了。以前因患有颈椎病，每年天刚冷出门就必须戴上棉手套，否则双手一受凉，夜里就会出现上肢麻木疼痛，整夜难以入睡，非常痛苦。而1995年一冬天，在摄氏零下八九度的气温下，我出门不戴手套，到了晚上上床就睡，没有任何不适。以前我的身体对冷热非常敏感，夏天离不开电扇，而天气稍微一降温就得穿得厚厚的。而练功后，夏天我不再觉得酷暑难当，别人热得大汗淋漓，我也不怎么出汗。而到了秋天，别人都穿上了羊毛衫，我也没觉得冷。再有，以前我身体对饥饿比较敏感，如果一顿饭没吃，就会饿得头昏眼花，周身无力。现在有时工作忙了，顾不上吃饭，也照样可以劲头十足的工作。一个年近半百，患有多种疾病，身体已经走下坡路的人，因为修炼了大法而出现了上述反常的变化，这是用现有的人体科学知识难以解释的。我从自己亲身修炼的体会中认识到，我们现有的知识是十分有限的，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请听淋巴癌消失，大法显神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2月7日。我是锦州地区的一名中学教师，今年58岁。
在1997年，由于自己胳膊里头，俗话叫嘎吱窝，长了一个瘤，身体时常难受。这是丈夫陪我上了医院，到医院就做了个小手术，把瘤子切除了。可是医院拿出这个瘤做了化验，结果是淋巴癌。当时我不知道是绝症，发现学校里的同事看见我后，三三两两的在议论着。有一次，邻居有两个人在我前面走，没发现我在他们后面，就听这两个人说，听说某某得了淋巴癌了，真没有想到，据说这个癌症死得还快呢。当时我听到后，眼睛都直了，脑袋嗡的一下，就像天塌了。站了一会儿，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家。丈夫看我苍白的脸，他猜我可能知道了病情，就问我怎么了。我放声大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才50多岁的人呢，怎么死亡就要来临了？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啊？家里人劝我，我想是啊，哭死了也救不了我的命啊。我偷偷地写了遗书，安排了后事。就在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终日茫然的时候，母亲得知我的病，她用亲身经历更进一步向我弘扬了法轮大法。我娘家居住在农村，母亲生了我们姊妹11个人，身体十分消瘦，在月子里落下很多病，家里又没钱，整天愁眉苦脸地活着。1996年，全家人喜得大法，仅1年多的时间，88岁高龄的母亲身体变得可棒了，满面红光。有人说她心里俊，有的开玩笑说，我母亲像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这老太太看着怎么像17、18呀？在她的影响下，很多人修炼了法轮大法。母亲对我说，如果她要不修大法，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人的命运是无法抗争的，只有修炼佛法，才能改变你的人生，才能生存，更有福分。后来母亲把我接回了娘家，目的是为了让我更好地练功。在1997年下半年，我走上了一条修炼之路。得法不长时间，李老师给我净化了身体，我口里经常吐黑色的粘血丝，尿和便里也常带血，渐渐的，所有不舒服的症状都消失了。过了1年多，到医院复查，癌症全部没有了，全家人不知说什么好。这真是修了大法显神奇，连癌症都消失了。现在6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修自己的心性，从不要学生的礼金，在单位里勤奋工作，在教育事业上做出了贡献，被评为优秀教师。对这一荣誉，我心里明白，这是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是我在修炼中心性的升华，境界的提高，在工作中的体现，这也是法轮大法的威德在社会中的体现。由于我身体和心性上的变化，不少人学练了法轮大法。1999年7月20号之后，江泽民这个政治流氓对1亿多好人予以残酷镇压，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来欺骗群众。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功法不好，我们能练能修吗？我们每个修炼者都有着亲身的经历， 可想而知谁更有说服力。当时我母亲是92岁的高龄了，也向不了解真相的老百姓讲法轮大法好，却被公安抓进了拘留所。母亲就从如何做一个好人和身体的净化谈起，用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讴歌了法轮大法。警察们无话可说，后来警察就问了一句，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母亲回答92了。警察一听，顺嘴说了一句，比我奶奶还奶奶，并说出了心里话，我们也知道这个功法好，老太太回家练吧，就这样把他放了。现在我们每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用不同的方式告诉善良的人们，法轮大法好，把大法的真相资料送到家家户户，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一部珍贵的高德大法，让有缘之士从中得到启悟，进而有幸走上修炼之路。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让我们来听听，积德行善是最好的风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时候，有一个人要建住宅，去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在路上远远看到选中的那块地的上方鸟雀纷飞，这人对风水先生说，我们先回去吧，那块地的上方鸟雀惊飞，一定有小孩子在树上摘桃，我们过去会惊动他们，吓到他们从树上掉下来就不好了。风水先生对这个人说，不用看风水了，你的善心就是最好的风水，无论你在哪里建宅，都会顺顺利利，日后定会风生水起。现如今人们处处求风水，求好运，殊不知积德行善就是最好的风水，善良的心灵与风水的吉祥之气是相通的，行善积德的人就能得到神的眷顾，做善降之百祥，做恶降之百殃，历来如此。一，风水宝地捐作学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从小立志大丈夫当立则生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范仲淹信奉佛法，为官清正，爱民如子，重视教育。有一次，范仲淹购买了一处住宅，风水先生看后说，风水极好，若居此地，子孙后代必定前程远大， 富贵荣华享之不尽。范仲淹听后就把这座住宅捐出来改作学堂，孩子们都可以来此学堂读书。他说，让老百姓的子孙后代都能前程似锦，比起我一家独自享福，不是更好吗？后来，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个个才华出众，官运亨通，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兴旺了800年。原因就在于范仲淹积德福及子孙，以及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践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规。二，还玉带改命。古人重义轻利，在他人困难之时给予帮助，用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事情，福德也会随之而来，祸殃也会随之而去，正是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唐代裴度年少时遇到一位高僧，高僧看完他的面相后说，他注定会成为饿死街头的乞丐。一个月后，裴度又遇到了这位高僧，高僧看他目光澄澈，说他日后定会做宰相。裴度非常困惑，一个月前你说我会饿死街头，现在又说我会做宰相，这是何故？高僧说，我断你会饿死之后，你做了一件好事，不仅消除了厄运，你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原来有一天，裴度捡到了一条贵重的玉带，裴度一直在原地等待施主，等了一天一夜。别人都说，你等这么久了也算是仁至义尽，你这么穷，这条玉带你就自己留着吧。裴度却执意在原地等待施主，后来终于等来了施主，施主要用钱财答谢他，被他婉拒了。正是这件事使裴度积攒了福德，后来他果然做了宰相。三，洪水有眼，绕道而行。好德是一切福气和福报的根源，一个人唯有行善积德，才能长寿、富贵、康宁、善终，福泽深厚。再来讲一个我们现实中的故事。今年八月中下旬，四川遭遇强降雨，导致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条江河水位暴涨，位于三江交汇处的世界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佛脚趾被水面淹没。8月18日早晨5点钟，住在乐山市青衣江河边的村民突然接到通知说，洪峰早晨8点钟到达青衣江河边，叫大家赶快离开家，向安全的地方转移。村里有一位村民是法轮功学员，他没有马上离开家，眼看着洪水一尺一尺地上涨，9点钟，洪水已上到河岸，淹没了村民的庄稼，又淹没了村民的房基、鱼塘。水势还在快速上涨，他看到水势涨到离他家有一尺的距离时，全家人这才全部撤离，到地势高的地方等待洪峰退去。 下午四点后，洪水退去，各家各户的人都急着回家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这位法轮功学员回家一看，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家的地坝没有进水，房子也没有进一点水，邻居家地势高的都进水了，邻居家的围墙也都被洪水冲倒了，可是他家却居然一点水都没有进。更奇怪的是，洪水淹没了他家的鱼塘，可鱼儿居然都在鱼塘里悠闲地游着，一条也没有被洪水冲走，仿佛跟没发过洪水一样。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哥哥激动地说，太神奇了。佛法无边，人心有善恶好坏之分，天地有阴阳正负。当人们心存善念，乐善好施，心态平和，品德高尚，积极向上等佛性出来的时候，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就会五福临门。当人心存恶念，品行低下，作恶多端，生气、妒忌、怒骂、憎恨等魔性主导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祸事连连，降之百殃。愿善良的中国人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定能让您平平安安，福寿齐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机缘》。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